我们继续讲到咒诅的第一个源头是拜偶像，还有一种比较隐藏的拜偶像行邪术的罪叫做悖逆。有的家人虽然没有真正去拜偶像行邪术，但是他却犯了这个比较隐藏的罪，叫做悖逆，在撒母耳记上15:22-23，撒上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这段经文把悖逆的罪说得很严重，说悖逆就是行邪术，顽梗就是拜假神，顽梗就等于拜偶像，你可以把他们直接画等号，在神眼中就这样算的。多么可怕，原来悖逆也是一种行邪术的表现。让圣灵来开启我们，如果你是一个悖逆顽梗的人，你就已经行了邪术，拜了偶像，这是神的话语。所以家人们，我们要很小心，悖逆是一个很大的罪，神甚至把它归纳为行邪术，是招惹神愤怒的。我们要谨慎我们有没有犯悖逆的罪，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会被算为行邪术的。你旁边人说，千万不要活在悖逆中，
千万不要活在悖逆中，
因为撒旦就是在悖逆中跌倒的，他悖逆神，还带领1/3的天使与他一同来悖逆神。所以悖逆可以说是原罪了，悖逆的后果也非常可怕。我们看到以弗所书2:2，悖逆的后果非常可怕，悖逆的人是活在撒旦的掌控下。以弗所书2:2，以弗所书2:2，找到没有？
找到了。
找到了，大声朗诵一备起。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的上帝，正是现在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谁？
现在悖逆之子运行。
这个首领就是撒旦，他是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空中就是二层天。所以高端邪灵并不是在地狱里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高端邪灵都是在空中二层天来影响这个地上的人。然后这个掌权者的首领现在运行在哪里？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大家说，悖逆之子心中，
悖逆之子心中
运行的是邪灵，
运行的是邪灵。
多么可怕，如果你是一个悖逆的人，很招惹邪灵的。不要美其名曰说我到了叛逆期，那是撒旦的谎言，那叫跟魔鬼的蜜月期，不叫叛逆期。所以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要抵挡一切的悖逆，因为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是邪灵。所以你看到很多很好的神的儿女，当他悖逆的时候，邪灵就能运行在他里面，他能看到虚假的意象，还以为是圣灵告诉他，于是他就越来越悖逆。当我们悖逆的时候，你不要说神给我什么启示，你先认罪悔改，因为这个时候你往往你得不到正确的启示。我看到很多悖逆的家人说，我让我祷告祷告，看看神给我有什么带领。作为牧者和领袖，我知道他不会祷告出来一个好结果，他会更加悖逆，因为神往往会把一些重要的启示给领袖的，否则让你做领袖好了，肯定是领袖先领受啊，宏观上重要的启示，然后传递给下面的人，而下面的人悖逆以后还在说我再祷告一下，看神给我说什么啊，究竟是神跟你说还是鬼跟你说，我就不说了。总而言之，不要忘记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是邪灵，你已经给魔鬼敞开了门户，魔鬼不可能不抓着这个机会攻击你。所以你看到很多代祷者在此失败了，在此失足，一失足成千古恨，再也爬不起来的都有。他们不明白圣经的法则，神设立权柄是有次序的，是为了帮助你保护你。倘若你运行在悖逆中，你所领受的启示你要打个问号。所以在你悖逆的时候，不要寻求启示，应该悔改。 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不要什么时候我祷告一下神怎么告诉我。世界上最伟大的先知也不敢这样说，我的启示都是正确的，也是可能达到准确率达到90%，就是很伟大的先知。连伊丽莎，连这些伟大的先知都说，此事神向我隐瞒，耶和华向我隐瞒，我们又算什么？不要那么自信，这就是一种骄傲。谦卑下来，神设立权柄是为了保护你，不是来辖制你，不是来害你。倘若你运行在悖逆里面，不要说你有启示，我不想听这些启示，因为往往是错误的。所以有的代祷者就是在此不断的跌倒，我告诉你，很多代祷者都是在这跌倒的。我祷告求问一下神怎么告诉我，我知道他祷告出来的结果会让他愈加悖逆，我跟你说100次都是这样，没有一个真正的走出来了，因为他已经被邪灵攻击了，他还以为是圣灵在开启，多么可怕。所以灵城道路，如果你走得高的时候是更加危险的，因为会有高端邪灵来诱惑你，让你分不清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神邪灵来的，让你骄傲都不知道你是骄傲的。总而言之，谦卑会保守我们。阿门。
阿
门。不要悖逆，悖逆之子运行的是邪灵，这是圣经所记载的，你自己读以弗所书2:22，是不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是什么？是邪灵，而且是高端邪灵，是空中掌权者。是高端的邪灵，高端的邪灵不像低级的邪灵那么容易分辨的。我告诉你，邪灵分档次的，地狱里上来的邪灵都是低端的，你可以分辨出来。但是高端邪灵是运行在二层天的，是空中的，他们会幻化成天使，幻化成耶稣，幻化成圣灵的启示，让你分辨不出来，你以为是圣灵的启示，其实是高端的邪灵给你的启示。如果你不能够分辨，你就会进入很大的危机里面，很多代祷者都会进入到这样的危机里面。如果你不学习顺服的话，你就会很快的跌倒啊。穿插讲一点，总而言之，悖逆之子心中会运行高端邪灵，确切的讲是高端邪灵。悖逆就是不顺服权柄，不在真理里面来顺服权柄。悖逆的灵极其可怕，悖逆的灵已经吞吃了太多的信徒，教会里一旦有悖逆的人出现，还会传递这种灵，因为悖逆的灵像一个属灵的大麻风，它会有极大的沾染玷污性，会像瘟一样扩散。所以为什么神设立领袖来保护教会，是这个原因。如果有一个家人在悖逆中跌倒，往往是领袖去处理他，你不需要去处理他，因为你容易被他传染。有的家人去想我去帮助他扶持他让他悔改，结果他自己也变成悖逆的，跟着他一起脱离教会。所以虽然说有些人你要从拯救他们，但要像从火里救一样，因为免得你自己被烧着。所以最好让领袖同工来处理，你就不要去管这些事情，管好你自己的事情，有些事情不是你该管的，否则你就是领袖了，因为领袖有神的保护。我连领袖都被他拉走了，那你所有的人都能被拉走。所以我们看到此类悖逆就像瘟疫一样，它会传染给全会众传染。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受这个悖逆的影响。在处理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尽量让领袖同工处理，不要自己去招惹他，因为他是一个大麻风，接触性传染。哥林多前书11:3，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在讲什么？讲权柄的次序，最高的权柄是神，然后讲到了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讲到权柄一层层的次序。神为什么要设立权柄呢？因为圣经说凡是掌权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在主里顺服权柄。有人说我只听主的话不听人的话，这就是悖逆。 因为神是借着人来一层层设立权柄的。当我们在主里顺服我们的权柄的时候，就是在顺服神了。阿们。所以在圣经中说，林前十二章二十八节，林前十二章二十八节，往后翻译，神在教会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一并帮助人，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哎，你看到这里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也是在讲教会的次序，教会的次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已经让我们认识到神在教会中设立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就告诉你有权柄，有次序，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意思是告诉我们要来顺服权柄，我们不能无端的来悖逆权柄，我们需要在主里面顺服权柄，起码在态度上是恭敬的，否则我们就会陷在悖逆的罪里面。悖逆的罪是很可怕的，它会打开一个管道，让邪灵进入人的里面。悖逆的灵一旦进来的时候，邪灵就会进来，所以基督徒也一样会受到魔鬼的搅扰。如果你是基督徒，但你是一个悖逆的人，那么邪灵照样能在你里面运行，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来悔改。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不仅要赶鬼，还需要悔改。不悔改的话，邪灵也是出不去的，因为他喜欢在你里面，因为你里面是有悖逆的成分，那就是他的养分。另一方面呢，是说悖逆就是邪灵的养分，
悖逆就是
迈开了，就迈开了。所以只要你敢给魔鬼留地步，魔鬼他就会无孔不入，悖逆也是他的地盘。当你心中有黑暗的时候，你很难驱逐黑暗。谁的麦开了，关一下啊。那就是他的养分，那就是他的地盘，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悖逆的成分，那么我们就是来滋养邪灵的，我们需要来向主来认罪。那你旁边说，当你心中有黑暗的时候，
当你心中有黑暗的时候，
你很难驱逐黑暗，
很难驱逐黑暗，
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心中的黑暗一一曝光。阿们。怎么曝光？向主认罪就是曝光。当你向主认罪曝光的时候，黑暗就离开了，因为黑暗是惧怕光芒的。大家说，光来了，黑暗就离开了。认罪悔改是有大能的，是能够曝光的，是让魔鬼蒙羞的，
是让黑暗无法隐藏的，
阿利路亚，
阿门。
所以悖逆是一种行邪术。奉劝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悖逆，因为一旦你悖逆了，就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落入撒旦的网络。而撒旦他是悖逆的，当他悖逆神的时候，就被逐出了天庭，逐出了天堂。我们需要在这个环节上特别的谨慎，不要在教会里面无端的顶撞悖逆你的权柄。我们要带着尊敬的心，如果他所做的不合圣经，我们可以不做，但是我们在态度上，大家说，在态度上，
在态度上
要恭敬，
要恭敬，
在态度上不能轻视他，不能说闲言碎语攻击他，那样的话你就沾染了悖逆的灵。我来看撒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上十五章。撒上十五章
三
二十二节，来一备齐。
撒上说：“耶和华喜悦干净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拼命圣灵献祭，顺从圣灵公羊的是由。”
所以这里面讲到了 神喜悦的是听命顺服。比如大卫虽然遭到扫罗的追杀，但是他在态度上一直是恭敬扫罗的，因为扫罗是他的权柄。虽然大卫没有听扫罗的话，但是在主里面他仍然是恭敬他的，有没有？你看到是他，大卫一直对扫罗的态度都是恭敬，没有去伤害他，甚至他的手下说让我一矛捅死他，他跑到这儿上厕所，这不是神把他摆在我面前如果说照着人理来想就是的，但大卫说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他拦阻手下去一矛捅死他，这样的事两次大卫都没有去攻击他，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去攻击权柄。后来神会审判权柄的，扫罗是被神审判死的，而且扫罗最终下到地狱里面，所以审判的是神。对你旁边的人说，审判的是神，
审判的是神。
你不要伸手，
你不要伸手。
阿门，
阿门。
你就牵扯到你不要去论断，不要去批评，祷告就可以了，你不要去攻击他，他该毁灭该站立那是神的事情。但是大卫他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两次神把扫罗交在他手里，神就是试验他，看他到底触不触碰权柄。因为一旦你悖逆，你就不能成为一个王了，你都不能成为一个受膏者。大卫在这个世界上受了坚固的熬炼，你看两次他都没有伸手加害于扫罗，给我们一个警醒，不要悖逆。后来果然大卫顺利的成了王。所以下面讲到了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顽梗的罪就是拜偶像。什么叫做顽梗？顽梗就是执迷不悟，就是非常坚定的持守自己的意见，谁说都不能改变他的意见，他的意见一旦定下来了，八头驴都拉不回来，这就叫顽梗。大家说顽梗就是顽固不化，不受劝，不悔改，神说这样的人就是顽梗，就是拜偶像的人。在神面前我们应该做到一个柔软的、敏感的、柔和的、非常有韧性这样的器皿，才能蒙神喜悦。蒙神喜悦的器皿不是顽梗，所以顽梗的人是刚硬的，谁说都不听，即使自己错了他也不改，就是改也要拖一阵，这就是顽梗的表现。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心。意思是魔鬼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这些可吞吃的人。如果你是顽梗的、悖逆的，而且悔改很慢的，就是被魔鬼吞吃的人。因为你太慢了，魔鬼他是每一天值班的，加班加点的，你知道错了还不快速的悔改，就等着被魔鬼攻击了。所以一旦我们知道错了，第一时间悔改。对你旁边人说，第一时间悔改，
第一时间悔改，
不要拖一晚上再说，因为那一晚上魔鬼就能很大的攻击你。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脱离了神的保护，你已经处在一个很不利的地位了，难道魔鬼不会攻击你吗？魔鬼他没有死，他会在这样的机会里面攻击你。所以大家说，我要快快的听，快快的悔改，
快快的听，快快的悔改。
阿门，
阿门。
所以悔改一定要快速。这是一种敬虔的态度，敬虔的人很快就悔改。大卫一知道自己错了，马上披麻蒙灰，把床都哭得飘起来，那悔改简直就是世界第一，姐妹都没有他悔改的彻底，能把床都飘起来用眼泪，谁能做到？所以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而且悔改是那么快速的。所以大卫是犯了很多大罪，大卫什么罪都犯了，十条诫命都违反了，违反完了，但是他每一次都能站起来。我们需要向大卫学习，他的悔改都是第一时间的，而且彻底的，绝不拖泥带水，神就悦纳这样的悔改。所以大家说，我要快快悔改，
我要快快悔改。
阿门。所以悖逆的人主要就是悖逆权柄，悖逆的罪就是违反了权柄的次序，没有活在神的次序里面。比如说在家里你悖逆父母，在教会里悖逆教会的权柄，在学校里悖逆学校的权柄，在单位里悖逆单位的权柄，总之就是悖逆各种权柄，就是不肯服从。 这样的人很可怕，高端邪灵运行在他们里面，这样的人你也很难扶持他。即便扶持他有一个长进了，他很快又跌倒了，因为他里面运行着高端的邪灵，他总是会抵挡你，非常可悲。其实他抵挡的是神，因为他里面的这个高端邪灵最终会让他无法再顺服里面。所以怎么办？他需要非常深刻的悔改，还要赶逐这个邪灵。我说了，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是空中掌权者的，属于比较高端的邪灵，甚至需要禁食祷告才能够赶逐出去。它不是轻描淡写的，不是低端邪灵，低端邪灵好处理，但高端邪灵就不好处理，就得禁食祷告，而且还得防止它再来。所以你看到有的人一错再错，一路走到黑，你在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大家都知道他错了，他为什么就是不悔改？因为高端邪灵在他里面，让他深深的被捆绑，知道这个高端邪灵会把他带到地狱里去。往往这样的人最终的结局是在地狱里面，除非他能悔改，但这个悔改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除非是有人帮助他，他自己也进食祷告。关键是他能认识他，他不认识的时候，他会抵挡一切帮助他的人。愿神来怜悯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在态度上一定要恭敬，要顺服，不要说我有神的启示。每个人都可以有神的启示，但是神为什么设立权柄，是因为神会把最重要的启示，宏观的启示赐给教会的权柄，这是必然的，不会给你，否则你就是教会的领袖。意象是给领袖的，不是给你的，给你的是你个人的一些事情。但是关于宏观上的事情，你不要说我有意向，好好的服谦卑就好了，否则你会给教会带来混乱，带来混乱的都是这些人，还不是一般的信徒。我有意向，我看到什么，我得到启示，然后开始抵挡牧者的意向，把教会带偏了方向，还认为他是在侍奉神，还认为他是大发热心，这样的人结局很惨，他们被高端邪灵所捆绑。谦卑会保护你，阿门。不要让你的路走得越偏越斜。除非时候到了，神有特别的呼召的人，神会告诉他，你可以离开这个事工去创立你的事工，但是不要在这个事工中去搞出很多的新的花样和名堂来把这个事工分裂。保罗说，我是在未建造的根基上去建造，阿们，那是可以的。那也意味着你的时候到了，神会兴起你成为一个领袖，但你要清楚你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但是那就需要更清楚的带领。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要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否则你会非常的危险。但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神会先使你在师父和管家手下受训很多年。没有人生来就是做领袖的，即使是领袖，绝大部分的领袖都是在师父管家手下受训很多年，当他成功的服侍了他的领袖以后，神才会给他权柄。自己看以利沙，若不是给以利亚端茶倒水端洗脚盆，服侍他很多年，神才让他成为一个领袖。以利亚有很多先知门徒成百上千，而且都预言的准确，说以利亚今天要被神背提，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得到以利亚的恩高和外袍，没有一个人能得到以利亚的领袖的护照，只有以利沙得到了。为什么？因为以利沙成功的服侍了以利亚。约书亚得到了摩西的恩高外袍，成为了一个领袖，也是因为约书亚是唯一一个寸步不离离开摩西的人。有那么多领袖，为什么神说摩西你去给约书亚按手，让你的恩高外袍披戴在他身上？因为只有约书亚成功的服侍了摩西，所以摩西不能把权柄的位置给他的儿子，也不能给其他的长老，有那么多长老。所以如果你不能成功的扶持你的领袖，不要想将来神能给你多大的权柄，因为你不配，你还没有做好一个仆人，先做好仆人才能成为领袖。阿们。这是圣经的法则，自己看，我说讲的话有一大堆。我们若不能好好的服侍我们的领袖，神不会信任你的，因为你是一个悖逆之子。 你不会有多大的权柄，你的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你最后会把，我告诉你，这些人出去以后，他带着教会也会四分五裂，因为没有神在其中，神的恩典不会与他同行，他在权柄的问题上出了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神不会悦纳他的，他的侍奉也不被神悦纳，最终他的侍奉都会一盘散沙。只有你学会了服侍别人，神才会把权柄委任给你。讲多了啊，就是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悖逆权柄是一个很大的罪。求主怜悯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千万不要活在悖逆里面，否则就是行邪术了，这是神所憎恶的。愿神怜悯我们，光照我们，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悖逆，如果有的话，你需要悔改。虽然有的人从小确实被权柄伤害了，比如你的父母伤害你了，你的老师伤害你了，你的牧师也伤害你了，伤害是难免，但是你不能以伤害为借口。跟你旁边人说，你不能以伤害为借口，
你不能以伤害为借口。
另旁的人说，不能把伤害当作你悖逆的理由，
不能把伤害当作你悖逆的理由。
如果你这样做，就是真正的被魔鬼伤了又伤。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受过伤害，但是不是只有你受过伤害，但神仍然让我们选择去饶恕，选择去顺服，选择去爱仇敌，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伤害就会得到医治。你的伤害怎么能得到医治呢？跟你旁边人说，在爱里面，
在饶恕里面，
你在魔鬼的地盘永远不会得到医治，但是在爱里面，在饶恕里面，我们会得到医治，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那马文林说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是不是？圣经中没有描写神是什么，就这出现了这个经文，神是爱。倘若你不在爱里面，你就不在神里面，你怎么能得到医治呢？在神里面有我们的医治，有我们的释放，有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需要在爱里面，在饶恕里面，我们的伤害得到医治。我们需要顺服神的话语，当我们顺服神的话语，活出神话语的时候，神就会医治我们，这些伤害就会被抚平，你的心灵就会得到医治。不要把伤害当作借口，魔鬼的谎言就是你受伤了，你就有理由可以悖逆，可以不顺服，这是撒旦的连环计，我相信你都能感受到这个声音。魔鬼说你受伤了，所以你有理由，但是伤害不是一个理由。跟你旁边人说，伤害永远不是理由，
伤害永远不是理由。
因为每个人都会承受伤害，没有一个人不承受伤害的。魔鬼的诡计就是让你被人伤害，然后借此让你产生苦毒不饶恕，然后进一步的扩大你的伤口，好像在你的伤口上撒盐，不饶恕，苦毒就是那个盐撒在你伤口上，你就更加的疼痛，现在伤口被撕裂，越陷越深，这是撒旦的毒计。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我们来看，你要去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医治，神的话语会保证你的医治，只要你行在神话语的亮光中，你就会得到医治，饶恕会带来医治。 我记得我心中有很多的伤害，怎么得到医治的？是我在有一次圣灵感动我说，你要把从小到大，从小学到初中高中，谁伤害过你，把它写到本上，什么事伤害你，把它写下来。后来我就写下来，写了好多，写完以后圣灵就感动我，你要来祷告，一条一条的，一个人一个事的来处理这个伤害。首先求主饶恕我，不饶恕他们的罪，然后听好了，先求神饶恕你，不饶恕他们的罪，然后承认主啊，在这世上我确实受了伤害。你得先承认，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承认伤害神才医治你。你如果在神面前打肿脸充胖子，神就不理你。可以说主啊，确实我受伤害，现在我求你医治我，但先认罪以后啊，然后现在我求你医治我的心。我记得我做这个事花了2个小时，因为太多的事情，你需要一件一件事，一个人一个事的去处理啊，慢慢的，不着急，求圣灵光照你。然后我花了2个小时的时候，圣灵就让我经历到，当我这样做了以后，我就发现感受到神极大的爱像火山爆发一样临到我，我就像一个冰块慢慢的被消化消化变成水了。当我化成水的时候，你是能切实感受到的，这个是真实的，你能感受到神的爱的重量是极其厚重的，像一个火山一样把你压在下面，然后你就化成一滩水。当我化成水的时候，我发现我心中的苦毒都没有了，都流出去了，所有的伤害都流出去了，然后我就得到了极大的医治和释放。我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新人，我里面再没有伤害。然后圣灵又给我一个挑战，说你现在还得去为仇敌祝福，这一切伤害你的人，现在你已经饶恕他们了，但是你还得祝福他们。后来我就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如果没有第一步，我不会做第二步。你能饶恕他都不错了，为了祝福是很难的，是不是？但是当我做了第一步，我发现神的爱已经充满了我，我心中的苦毒仇恨不饶恕已经像水一样流出去了，从我里面流出，因为我整个人就变成了水。在爱的，在神爱的火山下，你能变成一滩水，我真实的感，我现在还能回想到那个感受啊，神的爱像火山一样把你压成了，开始感觉自己被压成了一张纸，后来感觉自己变成了水，所有的伤害就流，你可以感受到的。跟旁边的人说，你可以切实的感受到，
你可以切实的感受到，
是那么真实的，
是那么真实。
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心中美滋滋的，因为神的爱真的如此的厚重，你能感受到那么厚重，像一个山在你身上，你从来没有背负过那种厚重，所以我才理解到圣经中说神的荣耀在希伯来文叫撒开，撒开的意思就是重量，重量就是说神的荣耀来的时候像重量一样，你会觉得很重，好像你背了一个人，后来觉得不是背人了，是背山，然后你甚至你被压倒了，然后你开始融化。神的荣耀是如此的强烈，你可以经历到的，照着神所启示你的去做。所以后来我就开始祝福，后来我那天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和释放，我的心完全改变，我的心灵开始变得强烈，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发现我的心灵变得强健起来，再没有伤害，我也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复兴，我对神的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所以在面临任何的人际关系的挑战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容易胜过，就在那一次以后。所以我希望你也能这样做，把伤害过你的人，一个人一个事儿，一个人一个事儿写下来，花一天的时间去处理它，不要着急，只要你成功处理了一次以后，这个就不再是你的软肋，你的伤口会得到医治，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会彻底打败魔鬼，魔鬼也无法在这个地方胜过你。阿门。特别是在教会里侍奉神的仆人和使女，我们要识破撒旦的诡计。有的人为了隐藏心中的伤害拼命的侍奉神，但我告诉你，这样的侍奉神不接纳，因为你心中的伤害没有处理，你带着伤害带着苦毒去侍奉神，神如何来悦纳呢？神说听命胜于献祭，主说我悦纳的不是你献祭，你侍奉神就是献祭，我悦纳的是你的听命顺服。如果你心中还带着苦毒没有顺服我的话语，你来侍奉我也是枉然。所以我们记得耶稣说 当你来到坛上献祭的时候，如果你想起某人得罪你，先把礼物放下，去与那个人和好。主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先要来处理伤害，处理不饶恕。主说我要的不是献祭，要的是你的顺服，你的听命。阿门。所以家人们，我们一定要注意，求主光照我们的心灵，看我们的心灵里面究竟是怎样的光景，我们心灵里面是否有苦毒，是否有不饶恕，是否有伤害。如果有，我们先来处理这些，再来献祭，不要慌着来侍奉神，因为神看你的心不对的时候，你的侍奉都是枉然。阿门。因为神说听命胜于献祭，你要知道你是父神的爱子，你应该在儿子的灵里来认识这句话，听命胜于献祭。不要说哎呀我现在心里很乱，那我更多的来侍奉神，来献祭于主，来遮蔽我心灵的这种光景。很多人都是在这样做，这是一个孤儿的理。你知道你并不是因为你做很多来讨神的喜悦，来让神更爱你多一点。你在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了你，你在罪人的时候神就让他的儿子为你死了。你不会因为你做更多好让神爱你多一点，神已经爱了你。阿门。像一个儿子一样来领受阿爸父的爱。神看你受伤，他最渴望的是你先得到医治，再说来服侍的人。你的孩子跌倒了受伤了，难道你还让他你过去打一桶水来把屋里扫干净？他受伤了你会让他做这事吗？会不会？不会。你会让他好好的养病就好了，现在啥也不要做。所以我们受伤了先来恢复，因为这是儿子的灵，这是阿爸父的爱。那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像儿子一样来到父的面前。阿门。
阿
门。让我们用儿子的灵来领受这句话，听命胜于献祭。那受伤的神的仆人和使女像儿子一样来到父面前。阿爸父不会问你说你做的好不好，父神只会温柔的环绕你，拥抱你，医治你，因为你是他的爱子，比一切的工作更加重要。阿门。我们是在儿子的灵里来侍奉神，不是在仆人的灵里来侍奉神，更不是在雇工的灵里来侍奉神，更不是在孤儿的灵里来侍奉神。大家说我要有儿子的灵。
我要有儿子的灵。
儿子的灵更看重关系。阿门。雇工、仆人、奴仆，这样的灵所看重的不是关系，看重的是我会不会受罚。但神说仆人不能永远在家里，儿子永远在家里。多少人侍奉神是带着仆人的心，带着雇工的灵，甚至带着奴仆的灵，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带着儿子的灵来侍奉神。阿门。我们带着儿子的灵来到神面前，那么你的心灵就会得到医治，你会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愿神来怜悯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儿子的身份。跟你旁边人说，你是神的爱子。
你是神的爱子。
好好的思想吧，你是神的爱子。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状况，他以为神是坐在天上用一个苍蝇拍准备时刻给他一巴掌的这样的一个父神。不，神是一位慈爱的父亲，结果你没有做好，但他仍然会爱你。因为就像你，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历婚姻，需要家庭，需要有孩子，好让你感受你是怎么爱你孩子的。同样的，父亲阿爸父就会像这样，甚至比这样更强大强烈100倍1000倍那样的去包容你，去接纳你，去爱你，就像你的孩子被你所接纳。神的爱也是如此。很多人他不认识这一点，所以他侍奉神进入到危机里面，进入到苦毒里面，他的心灵变得软弱，因为没有阿爸父的爱使他的心灵强大。你的心灵想要强大，你每一天需要领受阿爸父的爱。当别人论断我，当别人攻击我，当我服侍的人恩将仇报的时候，我的心灵不会受影响，因为我知道阿爸父很爱我，我有父神的爱。别人再咋说我没有关系，我知道神爱我，像父亲爱我，就像我爱我儿子一样，所以我不会受影响，因为我的心灵强健。在阿爸父的爱里，我的心灵强健。阿门。我知道即使所有人都弃绝我，我心灵仍然的刚强，因为就如同大卫 你知道大卫有一次他的所有的人都在用石头要打死他，那些他从土匪中从欠债的从窘迫的这些跟随大卫的人都是一些土匪，大卫把他们培养成为神家的勇士，耶和华的军队。那有一次一个很大的危机来了，这些勇士的妻子儿女都被非利士人抢夺走了，这些人都说打死他吧，用石头打死他。圣经说大卫因靠神就心里得坚定，所有的人都弃绝他了，所有他培养的这些勇士从这些窝囊废欠债的窘迫的这些世人所不耻的这些败类，现在被训练成为神家的军队，成为勇士。然而他们说打死他吧，忘恩负义啊。但大卫却在这么大的危机，我告诉你，如果是你，你就完蛋了，因为连你的妻子儿女也被抢走了，所有的人都说打死你。圣经却写了大卫因靠神得心理坚固，哇，这个经文就是一个神迹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大卫他是一个非常认识神的爱的人，大卫知道所有人弃绝我没有关系，我是父神所爱的，我是神所接纳的，他就靠神得坚定，后来神就让他反败为胜。我跟你说这个危机一般人都胜不过的，别说所有人弃绝你，几个人弃绝你，你所爱的同工弃绝你，你都受不了。所以大卫被称为大卫就是这个原因，大卫的工作你就做不了，就光这个危机你就毁灭了，这个危机能毁灭 绝大部分的人，我告诉你，就这个危机就能毁灭绝大部分的人。所以真正强大的神的仆人一定是认识阿爸父爱并且活在父神爱里，如同耶稣，耶稣是住在父的怀抱里的。你看到圣经记载，耶稣唯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大家说父怀里的独生子，
父怀里的独生子。
那你麻烦你人生，你今天活在哪里？
你今天活在哪里？
是活在孤儿的灵里呢，还是活在寡妇的灵里？
活在孤儿的灵，还是活在寡妇的灵里？
还是活在浪子的灵里？
还是活在浪子的灵里？
我跟你说，很多基督徒都是活在这些灵里，根本没活在儿子灵里，更别谈活在阿爸父的怀里。有的人，我跟你说，住在父的怀里，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感受。但感谢神，常常带领我进入阿爸父的怀里，我知道那种感受。多么的甜美，多么的有安全感，多么的安息。当你进入阿爸父的怀抱里，一切的风浪你都不惧怕，谁伤害你都是无所谓的。阿爸父的怀抱足够我享用。哎，我们的侍奉如果能够在阿爸父的怀里，那些伤害就不算伤害，因为他触不动你，你的心灵的深处根本无法触动，因为阿爸父的爱会保护你。所以你看到耶稣被他的门徒们弃绝，被他的哥哥姐姐弃绝，被所有人弃绝，他曾经行神迹，五饼二鱼医治，供养了那么多人，多少人行了神迹，得到了耶稣的好处，最后他们说钉死他吧。钉死耶稣的那些人，高呼钉死他的人，都是受耶稣恩惠的人。如果是这一点，你就会心寒到什么地步。但耶稣没有受任何影响，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跟你说就这一点，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得失败。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侍奉神的仆人和使女要走耶稣所走的道路，你所侍奉的人最后要反目成仇，要逼迫你，要杀害你，要伤害你，你怎么办？问你妈妈说你怎么办？要去思想，你必须选择饶恕。怎么能做到呢？你得住在阿爸父的爱里，将来你都会面对的啊！我侍奉神时间虽然不长，全时间侍奉神有12年了，但是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危机。那些你所帮助的人后来逼迫你，从你这里领受神的恩惠的人起来反目成仇，你所信任的同工起来攻击你，我们都无法避免，因为我们走的路是定好的，耶稣走的路你就得走。如果你不会处理这一块的话，你将来无法侍奉神的，魔鬼很快就吞吃你。神让我得到秘诀，住在阿爸父的怀抱里，所以我开始认识到阿爸父的怀抱里是我的安息之所。 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伤害我无所谓，我有阿爸父的爱，我的心里是那么喜乐满足。哈利路亚，阿爸父的爱使我重新得力，使我如鹰展翅上腾，使我的心灵愈发的强大起来。所以当我们能够住在父的怀里，我们的侍奉就是有保障的。阿们。这也是最好的疗伤方式。所以旁边人说住在阿爸父的怀抱里。
住在阿爸父的怀抱里。
怎么能住在呢？这就不可意，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了。虽然我跟你说了，但是如果你不能做好，你很难经历感受阿爸父的怀抱。你可能会触摸到一点，但是你需要照我所说的去做。你需要首先你需要拿一张纸，用一个笔把从小到大伤害过你的人，一件事一个人的写出来，处理，把它好好的处理，先饶恕，再来求神医治你。你不要说你没有伤害，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你就不会得医治。我们先要认识自己的伤害，神也不让你逃避这个伤害，先面对伤害，再得到医治。在这样处理以后，就是一个突破，然后再来为你的仇敌祝福。如果你能做到这一步，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后面呢，就是你需要更多的进入神的同在，领受父神的爱。每一次只要你能进入神的同在，你都能领受神的爱，是阿爸父的爱。阿们。慢慢你会最后达到一个境界，你就体会到什么叫父神的怀抱，那就是比较高层次的意志了。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但是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护照。所以你旁边的说，你要回应这样的护照，回到阿爸父的怀抱。这是需要付代价的，要需要付很多的代价。就是说你需要照着真理行，还需要付上时间，付上很多的代价来寻求神的同在，进入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里，你才认识阿爸父的怀抱。所以你需要更多的操练，进入神同在的祷告。这是另外的啊，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总之，悖逆会带来伤害，我们需要一件事一个人的来悔改认罪，不要笼统的认罪，因为你是在疗伤。疗伤，我们不能够轻描淡写的用水往那个伤口上一泼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疗伤需要清洗伤口，清洗伤口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用镊子把伤口里的脏东西一点点拔出来，是不是？
是。
有的时候要冲洗，反复冲洗，有的罪你需要反复忍，绝大部分的罪不需要反复忍，但有的罪因为伤害太深，需要反复的去忍，绝大部分的不需要，但个别的需要，因为那个罪带来的伤害挺大，那个罪也不容易认清楚，你就需要求神来光照。然后认罪就是清洗伤口，所以你需要仔细的去忍，然后再用纱布裹上。这样的话呢，还得敷上药膏，再用纱布裹上，这样伤口才会一步到位的得到医治。阿们。有的人说我饶恕了，可是你发现当事人出现的时候，他又发现他心里没有饶恕，他又开始反复的去思想这个事，说明你没有饶恕，你的伤口处理的不好，所以这个伤口不断的在发脓，在流脓，在发炎，你并没有得医治。你还以为我没有伤害，可是其实你心中是有伤害的。你需要回到神的同在里面，让神告诉你你到底得医治没有。直到我们到了那一个地步，我们看到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心里没有感受了，他已经无法再影响到我们，那才算你得到医治。想要达到那一步，你必须要饶恕，还得做到为他祝福。我记得心中有一个伤害很大，我为我的仇敌祝福了六七年，我才彻底的得到释放，就是说才彻底的不受这个影响。圣灵会提醒你，魔鬼也会不断的控告你，会让你突然想起他对你的伤害，怎么办呢？每一次想起，我就会说主啊，我祝福他。所以不是你想的好像他不会回来，他会回来，回来怎么办？你要知道怎么办，不能顺着他去想，祝福他，主啊，我祝福他。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但这是为了我的益处，如同约瑟所说的， 我十一个哥哥把我卖了，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没错，他就是要害我，就是伤害我。但约瑟说，神的意思是要拯救多人。所以约瑟明白万事都是互相效力，不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许他们的意思就是要害你，但约瑟说，即或如此，神允许了，就是要为了我的益处。所以约瑟知道经历这一切的伤害使他被成为多人的拯救，若非约瑟被卖到埃及，以色列家就彻底毁灭了，知道吗？所以约瑟说，你们的手是要害我，但神的手要让我成为你们的拯救。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无论怎样，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需要来处理自己的问题。认罪就是疗伤，大家一起说，认罪就是疗伤。
认罪就是疗伤。
无论哪种罪都会带来灵里的创伤，魂里的创伤，任何一种罪都会带来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远离罪恶。犯了罪怎么办？认罪悔改，神就会医治我们，赦免我们。当神赦免你的时候，你也会得到医治。犯了罪的时候千万不要不悔改，当别人伤害了你的时候千万不要不饶恕，那只会让你的伤害升级。每一个悔改的人，神永远都会给他恩典，悔改的人都会得到神的恩典，不悔改的人不会有恩典，这才是真正的恩典。我说了，真正的恩典就是神给那些悔改的人，对于不悔改的人，神永远没有恩典。阿们。然而现在的恩典福音恰恰是唱反调，所以说恩典福音是撒旦的谎言，是异端。因为恩典福音强调的是不悔改，不认罪，而我说了，神的恩典只给悔改的人，你不认罪不悔改就没有恩典。所以恩典福音应该叫灾祸福音，不叫恩典福音，是撒旦福音，是给人带来灾祸的。因为你不悔改哪来的恩典？只有悔改的人才会不断的得到神的恩典。阿们。所以真正的恩典福音是传讲悔改的，不是传讲不悔改的恩典，那是撒旦的恩典，最终让你下到地狱火湖里。大家一起说，神的恩典是为悔改的人存留的。
神的恩典是为悔改的人存留的。
神的愤怒显明在不悔改的人身上。阿们。你自己去观察那些不悔改的人，最终要么被神打得一头包，要么被魔鬼吞吃，绝对不会有好下场。愿神怜悯我们。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并
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面是讲给基督徒的，意思是说基督徒也会犯罪，但犯罪不怕，最重要的是你犯罪以后要不要悔改，要不要认罪。所以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犯了罪怎么办？马上来认罪。神是信实的，就会饶恕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们。说我们无罪一身轻，大家说无罪就能一身轻，
无罪就能
喜乐平安，
无罪就能喜乐平安。
所以我希望你回去以后，你做这个功课，从小到大谁伤害过你，哪个权柄伤害过你，哪个人伤害过你，家庭中、学校里、事业上、单位里、教会里，各个方面的领域的伤害都把它写到纸上，先来面对这个伤害，再来认罪。你不饶恕他的罪，你得求主赦免你，然后求主来医治你的伤害。我想圣灵会带领你，最终圣灵会告诉你，你需要来为他祝福，那就是你的医治马上要发生了。虽然有的权柄确实不怎么样伤害你，但再怎么样也比扫罗强。扫罗是一个变态的人，他以至于他杀了祭司85个，收藏大卫的刀给大卫提供食物的祭司被他杀了，而且连他们的妇女儿童都杀了。扫罗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像这样的权柄大卫还尊重他， 你就知道你的权柄再败坏不会达到扫罗的境界。扫罗是一个神经病，他已经彻底被撒旦鬼附了，是一个疯子，一个正常人不敢杀耶和华的祭司，还杀了他们的妇女儿童。扫罗已经达到这个级别了，所以他一个彻头彻尾的魔鬼。但对于这样的权柄，大卫仍然敬重他。你在地上你不会有一个权柄会比扫罗更变态的。所以神没有说你的权柄非常好你才顺服他，不，圣经没有这样写。神只是让你在他权下学习功课，但你不可以去攻击他，否则你就是违反了神的诫命。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在态度上恭敬，神就算你是顺服了。阿们。当我们这样认罪的时候，神就会赦免你，救你脱离悖逆之灵的捆绑。很多的家人活在悖逆之灵的捆绑里面，因为邪灵是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我们需要切实的来悔改认罪，来破除这悖逆带来的咒诅。现在每位家人，我们来有一个祷告。我感受到我们有些听到的家人，你需要有一个悔改的祷告，需要来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罪。可以，我们可以起立来祷告。先听我来讲，我们需要来悔改，认识到约瑟所走的路，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约瑟被他十一个哥哥所卖，十一个亲弟弟、亲哥哥，十一个亲哥哥，大家说十一个亲哥哥，
十一个亲哥哥，
伤害了约瑟，
伤害了约瑟。
哎，你所经历的不会比约瑟更多。他的亲哥哥伤害了他，不是保护他，反而把他卖给成为奴隶，这是多么大的伤害！如果是你，你可能一生就会想，我的亲哥哥把我卖了，这是怎样的伤害。然而约瑟说，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要使我成为多人的拯救。今天你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这都不是白费的。借着这样的人事物环境，你虽然受了伤害，但圣经说神会赐给你安慰，好让你经历这些的伤害的时候，神赐下安慰，好让你安慰一切遭患难的人。阿们。使你成为一个安慰者，使你被打碎了成为一个器皿，能够像五饼二鱼一样被掰开祝福更多的人。所以约瑟经历了这一切破碎以后，他选择饶恕，他选择伏在神的爱之下，说神的意思是好的。纵然我经历了破碎，虽然我经历了苦难，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使我成为一个拯救者，要使我能够祝福安慰更多的人。你所经历的都不是白费，借着这样的经历，主正在兴起你。当你从伤害中走出去的时候，当你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时候，你会兴起发光，你会成为一个拯救者，帮助很多的人。你的破碎会成为多人的祝福。纵然人的意思是坏的，是要害你，但是忘记人的意思吧。如同约瑟给他的儿子起名叫马拿西，使之忘了的意思。约瑟他忘记了这一切的伤害。今天你要来处理你的伤害的时候，也要忘记这些伤害。当你把所有的伤害你的人和事 一条一条写在纸上的时候，最后你要限制性的把这个纸撕掉，限制性的宣告，我忘记这一切伤害，我忘记。然后神就会使你如以法莲一样使之昌盛，你会进入到昌盛之地。我常常向神说，主啊，我虽经过水火，但你使我的脚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这是我所经历的。那感谢主，今天使我的脚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水火已经过去了，我的脚踏入宽阔不狭窄之地。 而家人，我们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来饶恕，先来饶恕你不饶恕的罪，再来承认你的伤害。每个家人来祷告，轻轻的，不用太大声音，用心灵向主来祷告。主啊，我向你来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一切不饶恕的罪，赦免我不饶恕某某人，说出他的名字。轻轻的时候不要听别人说，自己来祷告。哦，圣灵来光照我。Holy Spirit, your grace, fill me with your。只有耶稣，只有耶稣，忘记一切，只有耶稣和你，没有你的阿爸父。把你的爱在我们中间，触摸我们，触摸我们，主啊，你的爱来触摸我们。向主来承认你不饶恕的罪，求主医治。谁伤害了你？是权柄吗？是你的家人吗？是你的父母吗？是你的老师吗？是你的任何的权柄？谁伤害了你？向主来表达，承认你的伤害。主啊，医治我的心灵，医治我的身体。阿爸父，医治我的心，医治我的心灵。向主来表达，你的爱来医治我们的心，我们承认我们的伤害的时候，你的爱就来医治我们，触摸每一个心灵，触摸每一个受伤的心灵。一个手举起，一个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来领受感受到阿爸父的爱。领受阿爸父的爱，领受耶稣的爱，领受父神的爱。 也就是我阿爸父的
好，
也就是我阿爸父的好。
Here in your arms, I'll always
be.
Rest in the presence.
只有阿爸父，闭上你的眼睛，向着举手，一只手放在心上，领受，感受到父亲的爱正在领导你，触摸每一个受伤的心，好吧？像火，像电流正在领导你，领受喝下去，深呼吸来领受。吹气飘离，把你的爱进来，喝下去，深呼吸，喝下去，感受到父亲的爱像火像电流，透过你的手进到你里面，正在把你的苦毒融化，融化。更多的融化我们心中的苦毒，不饶恕，像水一样要流出去。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永留，放下去。受父亲的爱，
at rest in the precious love you have for me。
你是他的爱子，感受到阿爸父说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领受我的爱，领受受阿爸的爱，正在充满你，喝下去。家人，你可以切身感受到，像火一样，透过你的手正在充满你，是阿爸父的爱，像个儿子一样来到他面前吧。没事，喝下去，深呼吸，喝下去。喝下去，你的爱更多的。阿爸父，你的爱更多的充满，充满在我们中间。受伤的心灵，领受阿爸父的爱，像带着火焰的岩浆的河，要融化你心灵的冰冷苦毒，不饶恕正在离开你，伤害正在离开你，领受父神的爱所带来的医治。父啊，医治，医治，医治受伤的心灵，医治心灵的伤害。我们听到圣灵说，你所经历的我都知道，你所承受的伤害我都知道，来放下它，让你的心灵得自由。 让你的心灵得医治，把这苦毒伤害放下。我都知道，我与你一起经历。当你最受伤的时候，我并没有离开你。我都知道，交在我的手里。我现在就来医治你，领受，领受，领受阿爸父的医治，更多的阿爸父触摸，触摸每一个受伤的心灵。受伤的心灵现在得到医治，我看到苦毒正在离开你，更多的领受阿爸父的爱，把你心灵的创伤交给他，把你心灵所放不下的人交给他。你说我饶恕他，我放下他，不在我的心灵中，我放开他。最伤害我的人，最伤害我的事，今天我都交在父神的手里，带走了。
I'll never forsake you or leave you alone.
谢谢你来医治我的心灵，你的爱来充满我的心灵。喝下去更多的新的一波的爱，父神的爱应该充满你，流向你，领受，打开你的心灵来领受。阿爸父爱的火河正在充满你，进到你的心灵里面。领受，领受，领受。阿爸父，触摸每一位你宝贵的爱子，触摸每一位宝贵的爱子，这是你的爱子，你所喜悦的，让你爱的膀臂来环绕，环绕，领受父神爱的拥抱。告诉他，我选择饶恕，我放下仇恨，我放下，因为主赦免了我所有的过犯，不要如此去饶恕，把一切伤害我的，一切钉我在十字架上的人主啊，饶恕他们，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啊，我选择饶恕，我选择放手，阿爸父，谢谢你的爱来滋润医治我的心，让苦毒，让仇恨，让不饶恕都离开我，奉耶稣的名，领受从神来的医治，领受心灵的医治，心灵得医治，孤独正在离开你，奉耶稣的名，仇恨正在离开你，奉耶稣的名，饶恕正在离开你，奉耶稣的名。领受心灵的医治。
I'll never forsake you or leave you alone. Here in your arms I'll always be at rest in the precious love you have for me. I love you
看到当你这样饶恕的时候，你的疾病也在离开你，锁链正在断开。领受你的医治，无论是心灵上的还是肉体上的，主正在恢复你，主正在医治你。我奉耶稣名斥责死亡的灵离开你，我奉耶稣命令疾病的灵离开你，我奉耶稣名斥责一些软弱的灵现在离开你，我奉耶稣名释放你的身体，脱离一切因为不饶恕苦毒所带来的疾病，一切不饶恕苦毒所带来的锁链，奉耶稣名砍断，脱落在你的背后。我释放你的灵魂体，奉耶稣名释放你的身体，释放你的魂，脱离这一切不饶恕苦毒带来的影响，释放，使你的魂脱离这一切的影响，释放，奉耶稣名得释放，奉耶稣名得自由，脱离这些影响，喜乐正在领导你，平安正在充满你，健康正在领导你，敞开你的心来领受阿爸父的爱正在充满你，饶恕带来的医治正在领导你，领受你的医治，领受你的释放，奉耶稣名一切的疼痛也正在离开你，奉耶稣名解开疼痛的锁链，奉耶稣名咒诅也正离开你，奉耶稣名撤销一切的咒诅，咒诅的锁链正在断开，累代家族的咒诅，奉耶稣名要离开你。主啊，谢谢你赐下医治，感谢你的释放，我家人正在领受像电流一样透过你的手，你的家人能感受到像火像电流不断的在你的手上，神的意志正在领导你，领受你的意志，领受你的释放，把追赶你的缠绕你的缠磨你的邪灵正在离开你，从你的身体魂的层面退出去，奉耶稣名离开，奉耶稣名退去，赞美你耶稣，感谢你的释放，感谢你的医治，主啊，我领受，哈利路亚，我领受了，哈利路亚，我领受了，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